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岩茶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。他们刚刚住下之后，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。听这声音呢，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。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，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。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，店小二跟他说：“您住什么房间？”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：“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，我们不住正房。”店小二说：“偏巧，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三间正房。”雨墨说：“三间正房，那我们住不起，太贵。”店小二说：“您今儿来着了。我们这三间正房啊，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，结果呢他提前走了，他提前这一走呢，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。眼看天色晚了，没有店企往这儿住，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，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，给这一间的钱，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。”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雨墨跟岩茶散才住在这东间里头了。住下之后呢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：“掌柜的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？”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：“哎，跟您说啊，咱这没房了，请您另找一家。”“没有房了？没有房了，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，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。”“你看您这位，您这没有房了，你还非得在这住？我跟您说，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，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。”“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啊，怎么给我现盖啊？那你怎么办呢？说没房了，你非要住，可不就得现盖吗？”哦，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。吵吵嚷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越吵声越高，越吵声越大。这岩茶散一听，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，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，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。岩茶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：“哎，掌柜的，你们不要吵不要吵，因为什么事情啊？”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：“哎，好啊，哎，你这位公子啊，我们在这里见面了，这真是有缘相会呀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说的不像话，说的太不像话了。”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：“你说我怎么不像话？怎么不像话？你们说没有房了，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，要在这里住，你们说要给我现盖，这像话吗？啊，现盖那么简单吗？你不得需要美砖吗？不需要混泥吗？哦，用美砖没混泥，就在这里现盖啊！我在这里等着，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？”岩茶散在旁边一听啊，这位还真较真儿。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，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？这位就说了：“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。”店小二说：“怎么瞧不起您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明白，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，穿着一件破袍子，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？我告诉你们讲，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，是很有钱的，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， 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，我是落魄的凤凰，不如鸡，不如你们这一帮鸡。这店小二一听，什么？我们这一帮鸡？你说我们都是鸡啊？怎么着？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、啊！嘿，你这比喻更好了。你虎落平川被犬欺，我们都是狗。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，我可是没那么说。这帮店里的伙计，帮店里的掌柜的、店小二，这就接着往上说，想着把他给撵出去。严茶散说：“诸位，诸位，不要争吵，不要争吵。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？您看，我这上房三间，我这东里间住着，那西里间还闲着，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。”店小二一听，哎，我说这位客人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。您进店的时候，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，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，三间都给了您了。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，您把这个人情送了，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。严茶散说：“好好好，那拿钱，这个钱由我拿。”好，有愿意拿这个钱的，那就让他住。行了，你不是想住吗？这位让你住西间，你就去住吧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哦，这位朋友，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。严茶散说：“这位公子，请到屋中叙话。”很好很好。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，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，雨墨在旁边瞅着，上下打量这个人，心里边就合计，这位是干什么的呢？戴着这个破帽子，穿着这个破袍子，听他说话这意思，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，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。嗯，这个人进来之后，冲着严茶散一报问：“这位仁兄啊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”严茶散说：“小可姓严，名字叫茶散。”哦，久仰久仰啊，严茶散，好名字，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。严茶散说：“请问仁兄，您高姓大名啊？”哦，我吗？我这个名字，我姓金，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、啊。其实我姓金呐、啊，现在也白姓金，身上没有什么金。我的名字嘛，叫一个是茂盛的茂，一个是苏泊的苏，我叫金茂苏。哦，金茂苏仁兄，久仰久仰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这位小书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雨墨说：“我呀，我叫雨墨，下雨的雨，淹没的墨。”哦，这个名字很好啊，雨墨，很有文采呀、啊。你是下雨淹没，你这个淹没不用水，就用雨水来淹没。哦，这个很潇洒的。雨墨一听，您夸奖，您夸奖。好的好的好的。我说严兄啊，实不相瞒，今天在那个河边呐、啊，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，你去解囊相助，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，很了不起。雨墨在旁边瞅着，您在这给我帮了个忙，也很了不起呀、啊。哦，那算不得什么。那个人呐、啊，他不讲道理，他对你挥拳要打，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扛了一下，不知扛在他什么地方了。他觉得很疼很疼的，他走了。他后来找没找人，我都说不清楚啊。这个功夫，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，快点给沏壶茶来。 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，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，端进来了，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，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，转身刚要走，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，刚喝到嘴里边，这是什么茶呀？这个茶很难喝呀，怎么一股马尿味呀？店小二心想，什么马尿味？这个小子毛病真多，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，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。我说这位客爷，什么叫马尿味？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？我这是比方啊，它非常难喝的，这个茶不行啊，你快点给我换茶。换茶？您要换什么茶呀？我跟你说，要给我换龙井。龙井知道吗？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，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，懂不懂七腔啊？这个七腔啊，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，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，那个棍呢、就叫枪，那个叶就是旗，你懂吗？店小二说，我不懂，您说的这个旗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，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？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，大方也可以，将就了，你沏一壶大方吧，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，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，而我不要你店里送，另算钱你就另算钱，喝茶又好啊。哎，那好那好那好，我这就给您沏你大方去。等一等，我问你，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？什么水？白水烧开了。北水？北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，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，这个水呀、最好是中学水。什么叫中学水啊？中学水跟你讲，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，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，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，然后把雪扫下来，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，底下的雪不要，上面的雪不要，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，这叫中学水。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，这种中学水你有吗？我说这位客爷，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，要是中学水等来年，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，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，怎么样？哦，那好吧，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，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。你们是什么水呀？我们是井水，井水也勉强吧。好，你去沏吧。哎，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，心想，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，你讲究什么呀？啊，店小二走了。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，您瞧瞧这个吧，这是大方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，倒上了。这边喝着茶，这岩茶散瞅着他说，金兄，请问您要何往啊？是不是进京赶考啊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，你瞧我这一身衣服，我穿的带打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？我呀，其实啊，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人呐、原来是家财万贯，身子万贯呐、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，可是现在呢，现在完了，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、 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。虽然如此，但我是读书人，自有一分清洁，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，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。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，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，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。我虽然是穷困了，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。我说严兄啊，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。我走遍天下，遍交天下的朋友，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，我由衷的钦佩你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如醴，我们萍水相逢，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。严茶散说，是啊，我听我的书童讲，你是帮了他的忙的。哎，那算不得什么，那算不得什么，那叫什么帮忙啊。哎，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，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？严茶散说，是啊，我们应该吃晚饭了。哎，伙计，伙计。店小二一听，在外边跑进来了，您是喊我吗？对，我在喊伙计。我听您喊伙计，哎呦，我心里喊什么鸡呢？哎呦，您半天是喊我。好，您说怎么着？我问你呀，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？啊，饭菜啊，哈，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，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，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，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，咱全能应付。点菜我们是不吃的，首先说得要酒席。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？这雨墨在旁边一听，心里边就一揪揪。雨墨心想，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，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，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，这位一张嘴要酒席，要酒席谁给钱呢？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？我们花钱，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。要是你花钱，你浑身上下这穿的戴的哪像值钱呢？哎，雨墨一瞧啊，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，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，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。雨墨心想，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，但是有一样，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？雨墨心里边揪揪着，还不能说话，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，听公子的。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，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？咱这酒席分三等，一等酒席是九两，二等酒席是五两，三等酒席是三两。哦，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？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，什么海参啊，什么鸡鸭鱼肉啊，这个都有。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，光有鸡鸭鱼肉。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您要哪个？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，要一等酒席。哎，一等酒席，另外我告诉你，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，加一个菜，加一个鱼啊。哎，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，有鱼。你那是什么鱼啊？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，这个鱼不要，不要鲫鱼，我要鲤鱼。您要鲤鱼，要鲤鱼好啊，那就给您炖鲤鱼。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是比较讲究的。这个鲤鱼啊，这里离黄河不远吧？我要黄河里的鲤鱼。是，黄河里边的鲤鱼，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。 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，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，就是那个鱼鳞呐、是金色的，这样的鲤鱼你有吗？哎呦，您说这个，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，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。我还跟你讲，这个鲤鱼啊，我要真正的鲤鱼，一般的鲤鱼，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，那叫拐子，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。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。我这位严兄他有进京赶考，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，懂不懂啊？
啊，哎，是，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？
我说他可以跳龙门，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。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，用一个木盆盛上水，把这个鱼放在里边，你给我端过来，我瞧瞧它是活的，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，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，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，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，那是很有味道的。
啊啊啊，好，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，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。
好，您，
那您等着。店小二出去了，店小二出去之后，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，
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。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，雨墨心想，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，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，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，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的哥哥的，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，他是干什么的呢？
雨墨心想，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，有专门吃白食的，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？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，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，这个盆里边都是水，水里边有一条鱼，把这条鱼端在跟前，您看看，这鱼给您送来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这个鱼是活的，也一斤多，告诉你，把它当场杀掉，把它处理好，然后给我去做，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。
好了，您呢？店小二走了，旁边雨墨心想，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